今日在我们当中有王启泰博士牧师将释放神的说话，我作短短的介绍。王启泰博士牧师是现任雪梨华人教牧神学院学术副院长及这个神学和历史的讲师，而王博士牧师呢亦都会将会是我们明年退休会的讲员。咁现在我将时间系交俾王牧师。
好，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咁咧就，我想同大家咧就先 share 咗一个 screen 先吓，因为有啲嘢要做一做，先能够掌握得到。OK。好。感謝神有機會能夠同大家一起嘅喺網上邊敬拜，本來應該係今日咧就係喺 cam 裏邊嘅，咁啊，但係因為疫情嘅緣故咧，我哋都受到一啲嘅阻礙啦，咁啊，希望明年有機會咧就喺個嘅四月嘅時候咧，同大家一齊嘅就去分享神嘅話語。但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咧即係去一齊思想一個題目，叫做咧顛覆人心嘅上帝。嗱喺開始嘅時間，讓我哋一齊嘅祈禱先，好嗎？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敬拜。无论我们在哪个的地区，又或者我们受着疫情的隔阻，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个的科技网络，能够帮助我们去一起敬拜。愿你自己在这个时间得着最大的荣耀，又帮助我们能够可以专注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着这个的喂养，得着建立。又求主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趨向你，以致到真係透過你嘅話語，我哋更加嘅愛慕你，更加嘅願意喺生活裏邊去培養上帝。恭敬仰望，將一段嘅時間交託喺你手中，祈禱奉基督耶穌嘅名，阿門。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嚇，假如你一開始或者去諗一個情況啦嚇，就係一提到中國武術，你會諗起啲乜嘢咧？有啲咩聯想咧？李小龙、叶问，又或者所谓宇宙最强啊，电影界里边所讲宇宙最强嘅甄子丹，功夫系强身健体嘅运动啊，亦或系卧虎藏龙里边嘅江湖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打功夫，其实原来系可以应用喺生活里边嘅好多嘅一啲嘅事情上边嘅喎。特別是踢足球，少林寺裏面的大力金剛腿是可以用來射龍門的，原來少林的鷹爪功是用來守龍門的，鐵頭功用來頂頭槌，金鐘罩是去擋波的，甚至乎武當的太極是用來猜麵粉的。在這個電影裏面打功夫甚至乎可以是在窄位泊車的。嗱，呢個就係周星馳自導自演嘅《少林足球》。嗱，呢套嘅電影引嚟播放嘅時間咧，就引嚟好多人嘅談論。其中一個談論咧就話，周星馳係運用咗所謂嘅後現代嘅手法嚟去拍呢套嘅電影，顛覆咗人對呢個嘅功夫嘅理解，試圖咧係俾功夫咧一個嘅所謂嘅新嘅定義同埋新嘅面貌。後現代主義有一個特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顛覆。顛覆即是 subversion， 是將原先習以為常的觀念或者想法，甚至乎做事的方式，用一種非常激烈、完全相反的說法，或者表達的手法，來去挑戰人原先有的既有的概念，甚至乎有些時候是去挑戰一些權威，反對一些傳統和一些標準。當然我們都知道顛覆有些時候是有意義的，但同時我們都不能否認的，純粹的顛覆有些時候可能是純粹只不過是反權威而已，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有些顛覆是會經過顛覆之後是要重建的，但有些只是拆毀，沒有想過建造。因為這個緣故，後現代主義往往是被極端化到的地步，就拆毀了以往的所謂傳統或者標準， 成為了一種完全相對的一種看法，失去了一種的標準。我們就很多時候基督教就會用這種方式來批評這個的後現代主義的。但是我們有沒有發現一樣的事情呢？就是我們的上帝很多時候做事呢，都往往都是帶有一種很強烈的顛覆性質在當中。就好像約拿書第三章這裡所提到的一段的經文裡面的故事，作者是用了一整章的經文，甚至乎你可以說整個約拿書本身自己，就是一個告訴我們上帝是一個顛覆人心的上帝，上帝是一個改變人心、改變我們視野的上帝。但是他不同這個的現代後現代主義一樣，只有拆毀無建造，他是顛覆人心的同時呢，是最終是為了要將人重新建造。請聽我再讀一次這個的約拿書的第三章第一節，這裡裡面呢就講到，就是約拿的話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城是極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騙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嘗什麼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第十節，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臨尾同大家一起思想第三章的信息之前呢，我想先交代一下呢約拿書一啲嘅特色。大家都知道呢，約拿書係只有四章嘅。除了第二章是約拿的獨白的禱告之外，第一章和第三章是屬於我們所謂的敘事文體或者所謂的故事體材，而第一章的一到三節和第三章的一到二節其實是互相對比的，而去到第四章就夾雜了對話和故事體材，亦都可以說是全書的高潮所在。從經文的安排來看，我們都幾容易呢去睇到，就係話作者嘅用意。全書係由約拿出走他斯開展，到呢個嘅整個神同約拿之間嘅矛盾得到解決，得到呢個嘅即係舒緩嚟作為個故事嘅結束。你可以話咧，成個鋪排咧係呈現咗一個非常高度嘅文學技巧嘅。通常咧去解釋呢個嘅聖經裏邊嘅敘事體經文咧，都會有一定的法則的，就是從故事那個的情節的發展來講一些的深刻的道理。我想我們今天也都應該用這種的角度來去看約拿書的第三章。約拿書的全書那個情節呢，是圍繞著什麼呢？就是約拿出走他斯而開展的。為什麼他要出走他斯呢？聖經其實在頭那三章是完全沒有交代過他的原因，這個也都是成為了讀者去看約拿書的時間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所在，或者甚至乎你可以說一個焦點。聖經作者就是用這種這樣的矛盾出走他斯、這個的過程一個發展情節上面的發展呢，來帶領讀者最終去尋找出約拿出走的原因，從而來去認識耶和華上帝。而第四章呢個焦點是耶和華是那位有恩慈憐憫的上帝。因此呢，我們可以這樣說，約拿書的主角呢是上帝而不是約拿。約拿只不過是一個貫穿約拿書一個情節的一個線索而已。 嗱，約拿書咧第三章話俾你聽，先知去到尼尼微城嘅時候，去宣告神嘅説話，而依個嘅宣告咧帶嚟一個結果，就係全城嘅人都悔改。啊，但係好奇怪，聖經卻係冇話俾我哋聽依一個嘅宣告嘅內容，一個咁重要嘅信息，究竟嘅內容具體嘅內容係啲乜嘢？究竟係乜嘢嘅原因？聖經要即係嘅作者係一方面強調咗約拿要宣告上帝嘅話，使到尼尼微城上下都依個嘅悔改，但係同時又將依個嘅約拿裏邊嗰個講章嘅內容隱藏起上嚟。我相信咁样做其实会带来一个悬疑性的效果的，同时亦都要将这个读者的焦点不是放在一个信息那里，而是放在上帝自己的身上。其实这张圣经要告诉读者，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位的神原来就是一位颠覆人心的上帝，并且这位颠覆人心的上帝的最终目标是要重建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点，我们所思想的就是神是颠覆人心的上帝。当大禹将约拿吐出来回到这个旱地之后，约拿书第三章就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於是他就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一些的说话。虽然呢在这个的第三章这里 的最初的描述的用的那个的形式呢，是其实跟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呢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却是没有说明了呢，就是这个所要宣告的内容。在第四节我们见到的就是说约拿在这个城里面只是走了一天，其实圣经告诉你这个城很大的，要走三天的路程，但如今呢约拿急不及待在第一天就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就必倾覆。圣经的记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呢约拿所宣告的信息的内容呢是较这个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呢是比较深入的，或者是更加多的。因为你看到在第四节出现了一些行为是约拿刚才所讲到的宣告的内容里面没有包括的。包括了什么呢？是没有提到悔改，没有提到耶和华倾覆尼尼微城的原因，也都没有提到尼尼微城上上下下的穷凶极恶。但是我们却看到的就是说，当尼尼微城上上下下听完约拿的宣告之后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相信呢，或者推论呢，约拿他所讲的当日所讲的信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为什么约拿书的作者不将这一篇改变人心的信息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呢？特别是让我们这些后代 后世的这些传道人呢有所学习观摩。我相信最合理的解释是作者是不想我们将个焦点放在信息的本身，反而是要我们将个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到第五节就说尼尼微城的反应呢是归咎于他们 信服神这个原因。而第十节是全章的高潮所在，也都是提到就是神自己要改变心意作为这个事件的结束，达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这样的结果。约拿书所反映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第三章就非常清楚告诉你，他是那位能够去颠覆人心的神。首先他使用了一位不信服的先知，并且大大的使用这位逃避使命的先知。对于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讲，或者甚至乎以色列人都很容易会这样的理解的，就是一个人的信服上帝与否是跟他跟着下来做的工作能不能够有效果是一个的正面的关系，或者成为正比例。但你却发现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原来工作的效果是不在乎谁去工作，你信不信服，而是在乎神自己。当约拿再宣告了再过四十日神就要倾覆尼尼微城的时候，你见到圣经说全城上下老少都因此信服。 而从呢个第五节开始咧，作者就好仔细嘅从各方面去描写尼尼微人嘅悔改行为。嗱，呢度包括咗禁食啦，老少都穿上麻衣啦，连皇帝听见信息都披上麻布，坐在灰中，牲畜都要禁食啦。牲畜都要禁食，包括咗佢唔饮、唔食草、唔喝水，甚至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去到第八节咧，作者更进一步嘅将呢个行动嘅中心表明出嚟，就系佢哋离开所行嘅恶道，丢弃手中嘅强暴。嗱，好显然嘅系要表达出整个尼尼微城都系被上帝倒转过嚟。第一章提到尼尼微城嘅恶上达于神。嗱，呢个描写嘅方式喺旧约嘅里边只系会。曾经出现过在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律上面。这两座城市被形容为罪恶滔天，以致神要来去毁灭他们。约拿书第一章就告诉他们，尼尼微城的恶就有如这两座的大城。按一般的情况来讲，一方面最大恶极的人呢是不会悔改的，好似所多玛同俄摩拉嘅城市里边嘅人一样，谁不知呢个尼尼微城竟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齐悔改。另一方面咧，神系应该系嗰位言而有信嘅上帝嘅，佢系话我要倾覆你个呢个嘅尼尼微城嘅时候，佢就应该言出必行。但系约拿书第三章佢系话俾佢听，上帝改变佢嘅初衷，唔倾覆尼尼微城。故事的发展是来得非常突如其来的，出人意表的。我可以说呢，这样说就是他所造成的颠覆性的力量是惊人的。约拿所宣告的信息，简单地来说，在这个城市将要被上帝倾覆。在每个人听见这个信息的人的心目心中，他们都是这样的理解，就是说这个城就快要被拆毁了，就将要好像所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读者都是这样的预期。但是我们却发现上帝没有这样做，但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没有倾覆呢？不是的，原来上帝所要倾覆的不是个城市，上帝所要倾覆的是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的心。换言之，神不但能够倾覆实质的城市，好像昔日他摧毁所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但他同时也都是有能力去倾覆人心、颠覆人心。他就是那位要颠覆人心、使人悔改归正的上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近来即係一啲新聞啦，特別一個令人好刺激嘅新聞就係澳洲同英國同埋美國就締結咗一個所謂嘅軍事同盟啊，並且咧美國將會向澳洲咧即係分享佢嗰個嘅核子動力嘅潛艇嘅技術同埋知識。我相信呢個好可能就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嘅所謂大國博弈嘅一個重要嘅階段。因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就忧心忡忡，因为觉得中美两国的冲突继续持续的升温，会不会有一天就擦枪走火，就导致世界大战。但是也有些评论家会认为，就是这个军事同盟的安排不是为了要去战争，而是用威慑的力量来吓了对手，去避免战争。我自己就不是国际政治的专家，也不是军事专家，其实就不能去评论的。我提这个例子基本上想指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兵法里面有一个讲法，就是不战而屈人兵的一种的战术。特别在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最高明的战术，不是强攻猛打，而是使敌人心里面恐惧。唯有这样才能够屈人之兵，亦都屈人之智，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不用多费弹药和人命就可以取得胜利。上帝当然有能力去摧毁尼尼微城这个整个城市，但上帝却是选择了另一种摧毁的方式， 呢种摧毁嘅方式就系倾覆离离未成年人嘅人心。神系颠覆人心、改变人心嘅呢个咁样嘅信息啦，对我哋今日嘅信徒嚟讲有啲咩意义咧？就我哋个人嚟讲咧，我哋呢一群宣告吓，我哋系属神嘅子民、天父嘅儿女嘅人嚟讲，我哋要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心灵有冇被上帝颠覆啊？抑或我哋仍然抱住一个旧有嘅生命、旧有嘅心理嘅状况不放，唔愿意上帝嚟倾覆我哋咧？今日我哋嘅挣扎，或者做基督徒做到咁失败、乏力、冇喜乐，有几多系源于我哋冇让上帝嚟倾覆我哋嘅生命咧？嗱，我哋可以睇一睇见嘅就系、是。圣经呢度提到离离未成嘅市民，佢哋嘅改变系彻底嘅，系甘心乐意嘅。我哋要反问自己，我哋系咪都系咁样？假如我哋当中有人觉得吓跟随基督系一件苦差嘅话咧，我恐怕我哋都仲系喺一个未被倾覆嘅心灵状态当中。据我所知吓，雪梨华人基督教会系一间由被神倾覆的人所组成的教会，这群的弟兄姊妹呢，他在过去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人生方向、目标或者理想，但是这群的人呢，在人生的走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他遇上了这一位倾覆人心的上帝，从此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藉着这段经文去提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过着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被颠覆过来呢？抑或我们仍然好像旧时一样，跟其他世人一样，为着今世的富足、为着名誉、为着安稳而努力呢？我想这些都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相对于我们要改变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新的目标的时候，一切都要被倾覆。我们有没有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被耶稣改变了过来，或者颠覆了，以致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去外面去吃饭，有没有试过吃完饭埋单的时间，发觉被 charge 多了一些钱呢？有一次我跟太太一起在馆子里面吃饭，那一次的经验是在香港，不是在澳洲。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好几个的不愉快的事件。当晚我们只是叫了两个餸而已。第一个餸就很快就来到了。但吃完第一个餸差不多30分钟。第二个菜咧都仲未上台，我哋嗰次系食嘅系中餐，但系呢间嘅餐馆咧上菜嘅方式同埋速度咧就好似食西餐，系一道一道菜咁上。于是乎我哋就请侍应啦，过咗30分钟咯，第二道菜都未嚟啊，你可唔可以帮我睇睇第二道菜啊？追一追个厨房啊，咁啊，跟住冇几耐，经理就嚟向我哋道歉啦，佢话漏咗落单，而家就帮你做啦。跟住咧，个菜就真系好快脆就上台咯噃。咁就系图片上边呢个龙虾煮乌冬。食完第二个菜嘅时候，又用咗20分钟落去等呢个甜品。食完甜品，我哋埋单吓，离开嘅时间，收到嘅张单系点样咧？系比我哋点嘅菜嗰个总价钱咧，系多咗港币300蚊。原因是什么呢？个侍应就解释了，就话本来你们点的龙虾配乌冬呢，那些龙虾呢是小一点的，卖完了，那我们就帮你用大一点的龙虾，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要多 charge 你们300元。我们帮个侍应讲，我们落单的时间不是这样想的，你再帮我们补单的时间，如果出现个问题，你应该跟我们讲，等我们决定是不是要吃这个龙虾。你又没有跟我讲，你就去 charge 我多300元，那是不应该的。那争论了一段的时间呢，就要求一个经理来了。那个经理就说，没问题啊，我不 charge 你300元，叫那个侍应 自己補貼啦，定係等佢賠償啦。最初嘅時間，我哋按住喺澳洲嘅思維咧，我哋覺得係道理喺我哋嗰度，所以我哋唔 back off。咁我哋就話咧，你照嗰個原先嘅價錢 charge 我哋啦。咁稍後呢個嘅侍應就將嗰個嘅單帶嚟我哋嘅面前。咁我哋就佢話先請你刷卡俾咗錢，之後咧我哋再還翻嗰300多 charge 嘅300蚊俾你，咁樣比較容易啲處理。咁當呢個侍應咧即係刷完卡攞啲錢過嚟嘅時候咧，手上邊係揸住個300蚊。我哋決定話對個侍應講：唔使啦，唔使你賠啦，我哋自己俾啦。係乜嘢令到我哋有一個改變咧？係當時我哋突然間諗起一件事情，就諗起聖經裏邊我哋嘅上帝係嗰位滿有恩慈憐憫嘅上帝，佢用恩慈嚟面對受壓迫嘅人，嚟去幫助佢哋。呢个嘅道理喺嗰一刻突然间成为咗一个又活又真嘅道理嚟提醒我哋，因为我哋发觉喺我哋嘅能力里边多俾300蚊唔系太难嘅事情，但系对于刚才所讲嘅呢个侍应，佢月入可能万零蚊嘅收入，喺一次嘅错误里边，佢要付上自己银荷包付上300蚊，而可能对佢嚟讲系超过一个钟头以上嘅工时嘅工资嚟。我哋心里边就感到为佢难过，如果要咁样个赔钱，于是乎我哋就放弃咗我哋嘅权利，将呢300蚊还翻俾呢个嘅侍应。嗱，呢件系其实一件好小嘅事，唔值得去夸耀嘅。但呢件事提醒我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就系我哋究竟要去争取自己嘅权益啊，抑或要去效法上帝嘅样式？效法上帝嘅样式会唔会系？我哋放下自己，多行一里咧。对我哋嚟讲，我哋能够放下，系因为我哋曾经被上帝倾覆，佢倾覆咗我哋嘅价值观，倾覆咗我哋嘅行为，倾覆咗我哋嘅思想。神系倾覆人心嘅上帝，我哋有冇被上帝倾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约拿书第三章给我们的第一个的挑战的问题。第二点就是神是那位乐意罪人归正的上帝。约拿书第三章除了指出神能够改变人的人心，倾覆人心之外，他更加要去告诉我们，他是那位乐意去接纳罪人归正的神。虽然第三章只是用了第十节一个很简短的篇幅来去描写神对尼尼微城上下老少的悔改的反应，但并不减低了这处经文所表达的信息那种的重要性。从经文发展来讲，第十节是全章的高潮所在。第四节说什么呢？就表达了一个危机将要发生了，唤起了读者的紧张情绪。五到九节就记录了尼尼微城人对全城的人上上下下，他对这个危机的反应，这种这样的反应推动整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去到第九节，就借着作者借着这个尼尼微城的王的口，就引出了神是那位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主导地位的上帝，也就是说神先至是最后裁决的裁决者，而这位裁决者最终他愿意罪人悔改归正。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虽然尼尼微城罪大恶极，但是神仍然乐意去改变他自己的主意，不降灾祸，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城。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其实是极其乐意的罪人悔改归正的神，他甚至乎因为罪人的悔改，他改变自己的计划。换言之，就是说作者是想藉着这个改变，侧面去描写烘托出上帝这方面的特性，就是乐意罪人悔改归正。我们在座当中呢，很多人都应该是 来自香港，据我所理解，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都是老香港。那我就多讲一个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地方。从前香港有一个公园呢， 係即係吸引唔少嘅人咧，就去參觀同埋遊玩噶。呢個就係所謂坐落喺大坑上邊嘅大坑道上邊嘅虎豹別墅或者胡文虎公園啦。呢、這個公園係東南亞即係華人社會裏邊好有名氣嘅富商嚇胡文虎嘅私人別墅。後來咧就開放咗部分嘅部分嘅地方咧嚟係作為一個即係旅遊點，開放俾公眾去參觀嘅。嗱，依個嘅即係公園咧都有好多嘅特色嘅，其中一種特色咧就好多嘅即係所謂仿古代嘅建築物啦。如果你睇個圖片，你都見到啦個塔啦。除咗依個之外咧，就有好多壁畫嘅。嗱，依個壁畫裏邊上邊所畫嘅咧，都係中國民間信仰嘅十八層地獄嘅苦難圖嚟嘅。看過這些的壁畫的人呢都會感覺到一種的惡有惡報的恐懼感。我想對於中國人來說，就算沒有看過這些壁畫，他都可能從文化的點點滴滴裡面都會感受到惡有惡報的恐怖的。特別在我們心目中，甚至乎很容易就烙印了閻羅王的形象在我們心裡面。到我們相信了耶穌之後，甚至乎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种这样的形象来去认识上帝，认为神必定会刑罚犯罪的人。没错的，神是公义的神，按公义的原则来讲，他是那位不能不主持公义去刑罚惩罚犯罪的人。但不要忘记，神同时也是那位充满慈爱的神，他其实他是更加乐意的让罪人能够悔改归正的。约拿书第三章就很清楚地去表达了这个信息。一个什么信息？就是神甚至甘于是冒险冒着被视为言而无信无能为力一味靠客的这种这样的误会，他仍然要赦免尼尼微城的人。这个足以反映神的性情那种的何等乐意见到罪人悔改的特质。面对神是那位乐意罪人归正的神的这个道理，作为第一代的读者以色列人要怎样去回应呢？我相信神其实是藉着整卷的约拿书是要去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遗忘了神其实是乐意世人悔改的神。所以你们应该藉着你是约的选民的身份来去完成上帝这个心愿，藉着你们来使万国得福，认识上帝，来去敬拜上帝，使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嘛。这个很可能就是第一代的读者以色列人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乐意罪人悔改，是可以用另一个说话讲，就是乐意人类被上帝重新塑造成为了一个新人的一种的方式。既然神这么乐意重新塑造罪人的话，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应该怎样去回应和实践呢？我相信最适合的行动就是主动的去引领未信主的亲友来去认识福音，相信耶稣。我们是否乐意见到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亲人，甚至乎同事去认识耶稣呢？福音书里面有一件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就提到有四个人抬着一个不能行走的朋友去到求耶稣的医治。这四个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合力的去帮助这个朋友，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使他得医治，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生命。同样我们都可以效法这个的四个人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有些人很可能是能够将福音讲得很明白的，有些人可能有很大的信心在旁边去支援祈祷代祷的，有些人可以能够去服侍的，做一些实质的事情的。就由我们来联系起上来，好像这四个人一样，将朋友、家人和同事带到耶稣的面前。不过今次我们不是用张实质的床，而是将无形的床，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很多年前在布里斯班的一次的教会里面，我去主领他们的退休会，营里面一对的夫妇作了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他们初初从香港移民到澳洲的时间，人生路不熟，不识得很多的人。但他的邻居呢，很多时候呢都跟他们有沟通，同埋去俾他们有很多的支援。有一次他的邻居呢就帮他分享了一张的单张，就是邀请他到教会里面去听福音，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很特别，他们到时到后已经穿着好了，去到门口等这个的邻居带他们去教会听福音。就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他们信了主，后来又一直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知道今天的澳洲和三十年前的、澳洲的处境已经不同了。当年澳洲的环教会只要打开门就有人进来了，如今已经不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的福音预工才能够请到朋友来去参加。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所识的朋友和亲、同事的当中，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人未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其实透过彼此的同工合作，透过好像譬如例如小组的话，一同的带领这些亲友来相信耶稣。或者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我们在朋友之间大部分都可能是信徒了，所以很少这些的、未信主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同另外一些的弟兄姊妹结成一个的、同工的队伍，一起来去做这个的福音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的去学习我福音里面所讲的四个朋友，这个抬床的运动，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用真正的床，而是一张关怀服侍的床，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约拿书第三章好像告诉我们，神是一位言而无信的神。刚才我们略略提过他的冒险了，他既然讲了要颠覆这个倾覆来美成，最后没有这样做，是不是表达了上帝言而无信呢？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不是的，因为上帝并没有违背他自己。因为神为什么要倾覆尼尼美城呢？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神为什么不倾覆尼尼美城呢？是因为这班人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和手中的强暴嘛。所以其实他们是改变了过来，上帝还为何要继续去审判他们呢？换句话说，神并没有违背自己的一贯性质、一贯的原则、一贯的、他自己所表达的性情，而是按实放他改变自己的工作的计划或方式。更加的重要的是，事实上神的确是的倾覆了尼尼微城，他不是倾覆城墙，而是他倾覆了人心。倾覆人心都是一种真实的倾覆嘛。神审判罪人，颠覆人心，最终的目的是想人离开恶行，归向上帝。他由始至终都是那位乐意罪人悔改归正的上帝。正因为他乐意罪人悔改归正，所以他连圣子都要离开他，进到人间，道成肉身，甚至乎死在十架之上。我们这一群的神的子民，是否真正的了解上帝这个心意呢？是否真正认识他的性情呢？是否真正愿意来去学效他、效法他呢？宋尚哲是中国教会一个很传奇的布道家，跟很多其他的布道家一样，他的信息是很具有所谓颠覆性的，往往令到听的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致到心意改变来相信耶稣。有一次的布道会里面，甚至乎你可以说最近我看一些文献说他很多次布道会都是这样，就带了棺材上去讲台做一个实物的教材。他带的棺材很明显不是好像图画当中上面的 slide 片上面那么漂亮那种，是应该是传统的中国的棺材。宋尚哲这样做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要颠覆一般人的想法，叫人重新思想人生的意义。中国人对死亡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抗拒感和恐惧感的，死亡或者跟死亡有关的事情呢，都成为了我们平常讲话的这个禁忌。老香港就知道，一个人死了他告诉别人听的时候，他说他去了卖咸鸭蛋的，这些这样的说话就是避免直接提及死亡这两个字。 取死嗱，棺材因为咁嘅缘故，亦都成为咗一种禁忌。但大家都知道啊，死亡唔会系因为我哋唔讲佢唔存在噶嘛，唔会消失噶嘛。另一方面咧，中国人好喜欢发财，特别系近代嘅中国人咧，就非常之渴望咧人生里边嘅成就就系发财。咁啊，其实都唔止系近代噶啦，由明代开始已经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做咁样嘅取向噶啦。所以凡有喜庆啊，除咗求福之外咧，我哋通常就系求财同埋求寿啊嘛。发财变棺材，确实系颠覆咗人嘅期望，同埋好发人心醒。约拿书第三章话俾我哋听，神系倾覆人心嘅神，使罪人悔改，并且要重塑读者嘅人生意义嘅上帝。读完咗约拿书第三章，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哋准备好嚟让上帝颠覆我哋嘅心灵啦吗？准备好让上帝嚟去重塑我哋吗？准备好悔改吗？准备好将罪人带到神嘅面前，让神嚟颠覆佢哋嘅生命吗？我哋一起祈祷。所以主，我哋感谢你曾经喺人生嘅某个阶段，你颠覆咗我哋嘅生命，改变我哋嘅生命，让我哋能够悔改归正，能够重拾我哋系天父儿女嘅呢个身份。我哋今日透过约拿书再一次嘅去肯定上帝，你系倾覆人心嘅上帝，你能够改变人心嘅上帝。又感谢你，我哋见到嘅你系嗰位乐意罪人归正嘅主。求你帮助，让我哋能够参与喺你叫世人啊悔改归正呢个嘅事工上边。更多嘅人藉着我哋能够将佢哋带到上帝你嘅面前，让你嚟去改变佢哋生命，倾覆佢哋生命，改变颠覆佢哋嘅生命。我哋恭敬仰望你，让CCC 教会能够再一次嘅好似几十年前嘅时候一样咁样，因为藉着呢一种咁嘅热诚，呢种嘅改变，能够带动更多嘅人归向你，以至嘅教会更加嘅在呢个时代里边作你自己美好嘅见证，被你使用成为一个有能力嘅呢个嘅器皿，能够完成上帝你所俾佢哋嘅托付。恭敬仰望在你嘅手中，求你听我哋嘅祈祷，奉基督耶稣嘅名求，阿门。谢谢大家。